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被掳和归回，今天我们要讲以斯拉。以斯拉能够归回，是因为古列王下诏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一次的归回是非常的顺利。一开始有一位犹大的首领舍巴撒率领他们，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八节记载他的名字。然后在以斯拉记第二章记载有7337名仆卑，还有42360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这样的数目如果不是有国王的同意，不容易那么顺利回到犹大的故土。他们不仅回去，而且从以斯拉记第三章到第六章叙述他们如何开始建造这个圣殿。这个圣殿一开始是由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雅所领导的，但是舍巴撒显然是一个总管，我们从以斯拉记第五章十六节可以看出来。他们先设立祭坛，然后在归回后一年的七月恢复定期的祭礼，稍后同月中旬百姓就按着期节遵守祝棚节。第二年的二月，他们重建圣殿的本部。当他们立好根基，工程完成以后，百姓非常高兴。但是有些老人想到当年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何等辉煌，也就嚎啕大哭。圣殿建成了以后，有许多的扰乱。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一到五节记载，北方撒玛利亚干涉他们的生活。虽然犹大的领土不是属于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人却常常来干扰他们。此外，圣殿的建筑工作因为犹太的建筑工人不专心做，也受到一些干扰。这个在先知哈该书有记载，我们下一次会看。这个干扰很长，后来工作都陷于停顿状况，一直到大力乌王第二年，整个圣殿也只有一个根基。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百姓恢复圣殿的工作。不过他们恢复的时候又遇到一个拦阻，是省长达乃的拦阻。但这一次不太严重，他首先询问犹太人建殿有什么权威，然后他写信给大力乌王要凭据。当他知道犹太人的确有波斯官方准许之后，就不再拦阻，甚至他按大力乌所吩咐的尽量帮助犹太人。 这段话记载在以斯拉记五章三节到六章十四节。在四年以后，也就是大力乌王第六年，圣殿就完成了。刚才我们是大概讲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现在我们要看经文上面所记载的。请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从三章八节读起。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上帝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是很感人的一面。一方面，老人想到旧殿很难过，新殿实在不能跟旧殿比，虽然这时候新殿没有落成，落成的只是根基，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根基就知道新殿不如旧殿好，他们就哀哭。但是其他的人想到总是上帝把我们带回来，也开始又建殿了，就很高兴。在殿的根基立好了以后，以斯拉记第四章让我们看到有敌人来拦阻工作。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看起。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上帝，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名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好，弟兄姐妹，你看现在有一些人，这些人 在以斯拉记第四章说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些就是早期被掳被亚述王掳的那些以色列人，后来再跟北方的这些居民混同生下来的，在新约叫做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在拦阻回归犹太人的工作。好，这个耽误是因为他们去告，他们要跟原来也算他们的同胞合建圣殿，但是犹太人说不要，因为你们宗教信仰从你们祖先北国的时候就不纯，现在这么多年被掳，你们更是跟外邦人混同，所以我们不要跟你们混同。这些抵挡一看到犹太人不跟他们混同，就去告波斯王。他们怎么告呢？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四章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苛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这个告非常恶毒，他提醒王说，这个地方常常造反，现在你让他们把殿建成了，他们的心就不会再归向你。我们看王的答复，以斯拉记四章十七节，那时王预父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苛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好，这个停工停得很长，使得整个殿的工作都停顿，照历史学家算一算，大概有16年左右。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沙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 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上帝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好，我们现在看到继续在互相的一方面攻击，一方面要保护，上帝也保护。这段时间对于上帝的儿女是很痛苦的，因为立了根基却不能够继续建上去。我们看继续的发展，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节，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上帝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数，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上帝的仆人，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上帝发怒，上帝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引准建造上帝的这殿，上帝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撒，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上帝的殿。于是这舍巴撒来建立耶路撒冷上帝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上帝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轴，宽60轴，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上帝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上帝的殿里。第六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上帝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上帝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的长老为建造上帝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 他们与天上的上帝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上帝，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衔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上帝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弟兄姐妹，以斯拉记里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掌管外邦的王、外邦的领袖。虽然以色列建殿以他们的人力来讲、经费来讲都不足，他们是一群亡国奴，但是居然古列让他们回来，后面的王让他们有帮助、人力物力的支援。这个河西的总督达乃也很听话，我们看他怎么样遵行王的命令。从13节看起，以斯拉记6章13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利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殿修成了以后，以斯拉又记载他自己从巴比伦回来，而且与他一起回来有哪些人。在以斯拉记第8章中文圣经的标题就讲到与他回来的有哪些人，我们不去念这些人的数目还有哪些族，但是我们知道回来有许多。他们回来也碰到一些的困难，他们需要祷告。我们看以斯拉记第8章第21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上帝，他就应允了我们。好，在第7章开始，以斯拉所带来这一批人回归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就是以斯拉不要王的任何保护，他说上帝会保护他们。那这个外邦人听到会认为这是一个空头支票，你没有人保护怎么行呢？但他坚持不要，当然也是有困难，可是耶和华就听了他们的祷告，把这群人平安带回去。他们回去以后就献祭，献祭以后以斯拉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仍然是忏悔的祷告。为什么他要做忏悔的祷告呢？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9章，第9章第1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 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好，弟兄姐妹，以斯拉很反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反对通婚，而是在旧约的时候，通婚以后，以色列人就学习那些拜偶像的行为。以斯拉非常清楚，以色列后来亡国就是因为通婚学习外邦风俗的结果，所以今天又再来一次，他就非常的担心，所以他就带以色列百姓祷告。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五节，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上帝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难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好，他悲伤，但是他很严厉，叫以色列人要休掉这些妻子。请我们看第十一节，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十二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你的话行。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许以斯拉做得太绝了一点，但是我们要了解，以斯拉非常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不能够让历史重演一次。好不容易现在回归建殿了，又开始与外邦通婚，那下一步就是拜偶像，然后耶和华怒气又要临到他们身上，而且这一次恐怕会更厉害，所以他就要采取严格的办法，叫他们与外邦人分开来。我们今天不是要学习这种离弃妻子儿女的办法，我们要学习那种离弃罪恶的态度。我们生活里面不能够避免跟外邦人一起生活，但是我们心里要尊耶和华为大，我们心里要知道我们与他们不同，不效法他们的行为，不拜他们的神。这是我们从以斯拉记可以学到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我们过一个在世界但是不效法世界的生活，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做光明之子，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下一次我们要讲和以斯拉同时的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